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23号，星期四啊，我们来做一期录播。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讲一下上一次啊说到的吴三桂与三藩之乱这个系列的第二段。这第二段呢，说的就是在当年公元1644年那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朝末年的甲申之变。哎，上一次节目结尾处啊，留了一个小埋伏，那就是说这毛泽东他的化名为什么叫李德胜？这个小埋伏呢，我还准备继续埋伏一下。今天先讲这么一段有历史穿越感的故事，就是当初这个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前后啊。这些重要的、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这个姓氏，我认为啊，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历史穿越感。比如说啊，这个主角之一，咱们都知道，明思宗朱由检，这姓朱的啊，这闯王李自成姓李的啊，还有呢。啊，姓洪的洪承畴，啊，还有姓袁的袁崇焕，啊，当时辽东两个姓袁的，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袁英泰，这两个人都是死于非命啊，哎，那么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姓吴的吴三桂等等啊，这些历史人物的姓氏。我为什么说它有历史穿越感呢？因为大家看一下啊，从这个公元1644年一竿子到了公元1912年，268年之后，啊，这个等于说是到了大清朝灭亡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些历史人物啊，这几个姓洪的、姓吴的、姓袁的啊、姓朱的。啊，姓李的，包括姓孙的，啊，姓蒋的，似乎一下子都复活了。哎，这里呢，我就慢慢的给大家说，咱们先说这个姓洪的，哎，这清朝呢接收了这个洪承畴以后，这个段子啊，以前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是写到《清史稿》里边的，哎。清朝的王公贵族们就是特别不理解皇太极为什么对洪承畴的投降这么重视，皇太极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们比如说啊，咱们这群人啊都看不见啊，这眼神都不行。可是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领路的。那你说这个领路的，是不是就等于是我们这些人的救生圈呢？啊？”我对这个救生圈，他能不重点看顾吗？哎，所以呢，这些王公贵族们呢，一下子就理解了，这洪承畴对于大清朝入关以及稳定全国的统治，那是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虽然呢，洪承畴生前没有得到足够的褒奖，包括死后呢，居然还被乾隆皇帝列入。二臣传，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历史上是斑斑可考的。哎，没有这个洪承畴，没有这个领路人，大清朝不会这么顺利的入关，以及最后稳定全国。那么这个洪承畴对大清朝那是有再造之恩呐，这就不用说了，这是不折不扣的开国功臣。可是到了大清朝末期啊，也出现一个姓洪的，洪秀全。这洪秀全是差一点要了大清朝的命，哎，把大清朝呢带入到了另一场转折关头。哎，所以这姓洪的，这个洪秀全出来的时候，当时清朝内部就有人说这个人是不是洪承畴的转世啊？为什么呢？因为 朝廷对待洪承畴一家呢，比较这个刻薄寡恩，不够意思。人家老洪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可是咱们对他和他的后代照顾的都不行。哎，所以当时有一个动议，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派官员给这个洪承畴的墓地进行一下重新整修和祭拜，让洪承畴在天之灵得到安抚，这样呢能够帮助啊这个减缓太平天国这个乱子的这个啊祸害的程度。当然这个动议啊一经发动就被干掉了，也没有人会去这么做啊，这不等于说是变相的服软了吗？所以这个动议没实现。但是从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姓洪的啊确实挺神奇。那么洪秀全好歹被曾国藩他们这些人给搞掉了啊，大清朝呢暂时的转危为安，可是后来还碰到一个姓洪的，这就跑不掉了。武昌起义啊，辛亥革命里边有一个不能叫姓洪的，但是名字里确实有这么一个洪啊，洪水的洪，黎元洪。哎，这个确实躲不掉了。哎，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姓袁的，这清朝灭亡以后啊，这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那个清朝有一位遗老遗少啊，这个老先生叫老乃轩，这老先生很有名气啊，他在这个山东青岛置办了一座房子，非常漂亮的洋房。他这个洋房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首阳山。什么叫首阳山呢？就是当年这个周武王啊灭了这个商纣王之后啊，有这个伯夷叔齐这哥俩不食周粟啊，不吃这个周王朝的这个饭啊，活活饿死在首阳山。所以这老乃轩这老先生在山东青岛的这房子给人家起外号啊，人家给他起外号叫首阳山，就是这意思。这老乃轩呢就是不吃这个中华民国的饭，不当中华民国的官啊，专门跟这个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啊来往。这老先生呢就有一个论调，他认为这袁大总统应该就是袁崇焕的后身啊，就是袁崇焕这个一转身就变成了袁大总统啊。这种说法当然在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在当时呢确实还有人相信。哎，因为这个袁崇焕对于大清朝来讲那可是太重要了啊，这个如果袁崇焕不死的话，大清朝能不能那么顺利的把锦州拿下来，能不能那么顺利的从山海关就溜达进北京了，这都不好说。所以清朝人自己编的清史啊，明史稿上边，明史上边啊，这明史是清朝人编的，他执行了清朝皇帝的意志啊，这个明史上边说的就很清楚啊，袁崇焕一去明亡无争矣，就是明朝的灭亡在袁崇焕死后没有任何悬念了。其实这也代表着清朝最高统治者对袁崇焕的侧面的评价，评价非常之高啊。按说呢这袁崇焕的后代啊，像黑龙江将军寿山，那实际上已经被为这个大清朝捐躯了，他已经是清朝的功臣了，他怎么可能啊摇身一变又变成了这个推翻大清朝的急先锋袁大总统呢？也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说法呢只是聊备一格啊，作为清朝遗老遗少的这种这个饭后闲聊吧。但是也可以看出这姓袁的在整个这个大清朝的兴衰啊荣辱过程当中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那么还有这个姓蒋的啊，这个当年辛亥革命有一位元勋人物就姓蒋，叫蒋义武啊。那么也有一个小跟班叫蒋介石，在陈其美的手下。哎，这个明末清初 这个政治舞台上有没有这么一个姓蒋的人物呢？哎，也有。这个人呢，还跟蒋介石啊，真有点渊源。因为这个中国人这个考证这个姓氏的来源，讲这个姓蒋的啊，都应该是来自于江苏宜兴。哎，你包括这个蒋介石他们家这个老祖宗到浙江奉化啊，这个实际上呢也是从江苏宜兴这一支甩出来的。当初这个江苏啊宜兴有一位姓蒋的老先生叫蒋拱辰，这是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名气呢在于啊，他说对了两句话。第一个啊，这蒋拱辰就提出来说，这大明朝的这个周总理啊，当然那个时候不能叫总理了，叫首辅啊，就大明朝的首相周彦儒，这人是个奸贼，大奸四忠。这是蒋拱辰说的第一句名言。第二句名言呢，蒋拱辰说他一旦要是去世了，这大明朝的气数也就没了。这蒋拱辰是死于永历九年，就是南明永历皇帝九年。那我们都知道啊，永历十六年，南明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给勒死了。哎，就是说蒋拱辰说这句话之后呢，大概不到七年的时间，大明朝真的就没了，彻底的没了。而这个蒋拱辰说的第一段话呢也落实了。周彦儒啊，这个崇祯皇帝最喜欢的一位首辅大臣周彦儒，这位大明朝的末代周总理确实是个大奸臣啊。当然这个总理呢是打引号的总理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总理。只不过呢，这个朱由检发现这位周首相的时候呢已经晚了，虽然他把这个周彦儒处决了，可是已经大势已去啊，啊，已经难以挽回了。所以这蒋拱辰老先生呢，在明朝末年甲申之变这前前后后呢，留下了这么两段著名的判断。那么顺便说一下，这周彦儒一出来，大家一看这周先生啊，姓周的这个关键姓氏也出来了。至于姓吴的就更有意思了，这辛亥革命里有一个临时总指挥叫吴兆麟，这个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吴兆麟呢是黎元洪的学生，吴兆麟推举黎元洪出来主持大局。那么北方呢，燕晋联军的大都督跟阎锡山准备一起在山西搞兵变呢，有这个第六镇统治山西巡抚吴禄贞。哎，这吴禄贞是哪儿人呢？他是湖北人，而当年差一点要了老汉王努尔哈赤命的也是湖广江夏人，谁呢？熊廷弼。哎，就是说大清朝当年兴起的时候，这湖广啊就跟这东北就掐起来了。可是到了后来呢，这辛亥革命的时候，到底儿又是在湖广首先揭竿而起啊，终于把这大清朝给送终了。哎，这很有意思啊。整个这个甲申之变过程当中，你看啊，陕西、东北、广东、湖广啊，就这么几个地方啊，包括这个啊，也就这么几个地方来回折腾。可是后来这个历史大转折关头呢，又是这么一些人啊，又是这几个地方的人在折腾来折腾去。那么最后呢，再说一下这个孙大炮。明朝末年也有一位孙大炮啊，这孙大炮呢是这个当年啊这些反对者送给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不雅的外号啊。但是明朝末年的这位孙大炮可能知道的人不多。此人呢叫孙元化， 是明朝末年担任登州巡抚的，啊，他是徐光启的学生。我们都知道这徐光启非常有名气啊，明朝末年这个有西洋大炮就知道有这徐光启，所以这个孙元化呢，他是明末非常有名的兵工专家啊，专门造武器的，他造的这个西洋大炮那威力非常之大，哎，所以叫他孙大炮一点都不冤枉。可是孙元化呢却激发了一场著名的变乱，就是吴桥兵变。因为吴桥兵变啊，导致孔有德、耿仲明他们攻陷山东登州，然后把登州城内明朝储备的这些大炮啊、弹药都给抢跑了，坐上船就往北边去了。这就是后来最有名的三顺王航海来归，他们把大炮送到皇太极那边去了。清朝从此啊有了足以与明朝抗衡的新型武器，所以这个明思宗朱由检非常恼火，把这孙元化脑袋给砍下来了。哎，这孙大炮就折在这个时候了。关于这个西洋大炮在整个清朝建立和平定天下过程中所起的无与伦比的这种作用，连外国人像汤若望老先生啊，这个汤若望先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早年演过这个电视连续剧什么康熙王朝里边也都出现过这个人物，连汤若望这样的外国人啊，他都承认这西洋大炮可是解决大问题了。所以这个孙元化啊，等于说间接的帮了这个大清朝一把，哎，也算是这个引狼入室。如果他不信任孔有德、耿仲明这些人，登州就不会轻易失陷。哎，所以这些历史人物呢，我们看一下，真的有一种历史穿越感。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吴三桂啊引起的献出山海关，到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再到后来清军入关南下啊，这段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值得我们反复啊来回味。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和收听，下次我们接着聊，再见。